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今天信息里，我能不能请求做一个实验，我们把这个 transparency 关掉好不好，不要看这些好吧，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很长，我事实上觉得难以割舍，不知道停在哪里好。因为这段呢，保罗讲的话是从这个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是一句话，在结构上文法上一句话，本来我只想停在第十一节或者十二节，但是既然很难割舍就全部读。但是我相信今天讲不完整章的前面半章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而且你看从以弗所书来讲，从它的结构来讲，这段经文第一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上次我们讲过，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在十七节你又看见，所以我说，且在这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两次又提到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思路，从第四章以后开始，他的确是要讲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而这个是跟第二章对照的。第二章讲咱没有信主以前行事为人，到了第四章讲信主以后行事为人，那怎么会第一节到十七节当中插了十六节这些话呢？我们说保罗的书信在后面一半是为了劝导神的儿女在生活行为在应用上面，事实上他又讲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而我自己个人认为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一到十六节可能是整个以弗所书的精华。这里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而且从我自己本人来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叫我知道传道人应当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为了个人恩赐或者为个人的成就，而是为了最要紧的目的，成全圣徒，让我们能够装备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昨天我看一个新闻， LA Times 报道一段讲到在这里附近 Crystal Cathedral Robert Schuller 的孙子 Bobby Schuller 他建造的教会。因为你知道最近 Crystal Cathedral 将要面临破产许多问题，他的孙子呢不做他的接棒人，他的儿子事实上接了一段很短时间不能接，已经离开了 Crystal Cathedral， 他虽然还在 Crystal Cathedral 侍奉，不是那里当家的主任牧师。而报上讲到 Bobby Schuller 一个最要紧的说法，他说呢，我的目的不是建立大的教会，我是要建立大的基督徒。他说 I want to build big Christian not big church。 这里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了解他的话的话，就是这里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传道人的工作不再建立一个大的工作，什么工作？看得见的大的教会，而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希望 Bobby Schuller 他比我年纪轻一点，我想讲这个话他才29岁应该是前途无量。为什么呢？他的职志如果是建立伟大的基督徒，我相信他不会失败。要建立大的工作也负担很重的责任，但有一天经济运转不灵的时候就会面临破产的危机。但是建立大的圣徒，伟大的基督徒 Big Christian 不会失败。事实上这些经文改变我的态度，从此以后当这句话临到我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或者我可以做这样见证，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侍奉改变了，不是想要做大的工作，是要做结实的工作。甚至我不能说要建立大的基督徒，结实的工作，什么结实工作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先把话说在这里，因为今天我们不可能把这节圣经这段圣经照着所读读讲完，可能只能讲到，事实上可能只能讲到第十节或者十一节十二节。为什么？今天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继站，上一次我们讲过保罗所说的事情，持守圣灵里的合一，竭力持守圣灵的合一， 正好黄小石长老前两个礼拜来到这里，讲到这个教会增长的问题。今天有一种风气，就是教会一定要建得大，但是不问教会的内容是什么，大就好，凡是大的都好。这个其实叫做 Americanism， 美国人认为大的都好，但到了一个地步，你看大有运转的困难了，大的政府有它的困难。当你的税收不够的时候，大的政府怎么运作呢？所以很多的事情跟我们自己人的志向是没有关系的。圣经里并没有这样思想，教会不一定是大的好，是真正的实质。那怎么叫教会好呢？因为它里面每一个人都像基督，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结实 solid 非常结实的教会，有根基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出去单独都能代表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又能有团队来代表基督，这是真正神所看见的教会。我们看见在黄小石的 seminar 里面看见说，教会一定会分裂，如果不当心一定分裂，因为它有自然的倾向。这个倾向凝聚力的问题，当它和核心的关键价值脱离的时候，它很容易流失的。一方面因为我们被神呼召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有一种自然的需要，需要我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可以琢磨可以 tangible 一个社团，跟世界有分别。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当我们聚到一定的人数之后，每个人中间如果不看主耶稣，不因着圣经的话语凝聚在一起看个人的分别，就很容易变成脱队，然后就变成分裂。一有一些外力很容易就分裂，这个外力的造成有各种的责任，但是我们不需去说，不能说那些消极的因素，只能说我们积极的建造教会。怎么样呢？在我们的核心价值上面大家有同样的看法，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意向上面我们明白聚会的目的是要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而且目的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让全世界知道教会的存在，教会的意义是为了基督，让全世界都知道什么叫基督徒。教会不是一个社团而已，而是基督掌权的地方，基督在这里做王，在这里分下他的恩赐。所以我说这里有终极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怎么样建立一个教会而每一个人都能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传道人有传道人责任，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责任，传道人有从神那里来恩赐，每一个神的儿女也都有从神那里来的恩赐，因为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在他的里面靠着他所给的恩典，按照他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所以这里一句话是非常关键性的，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句话呢翻的没有错，但是他把动词跟名词翻的方法，把名词翻作了动词，因此我们不大注意它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可能这样说不是很好的中文，这句中文讲的不错，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恩赐，不错，但是他把这个量字没有特别翻出来。我们在很快讲过去中间的时候不大注意这个量字，其实它原来是一个用的名词 metron。 什么叫 metron？ metron 就是 measure。什么叫 metron？ 我想大家家里面教孩子学钢琴就知道 metronome， 嘣嘣当当当当，一个节拍器，它是一个度量，度量什么？节拍器度量时间。但这里所讲原来的意思，我们个人蒙的恩典都是照着基督给我们个人恩赐的度量，恩赐有度量，每个人恩赐都有度量，不会是全备的恩赐，大到完全的恩赐不需要别人，因为恩赐有度量，所以我们需要发挥我们恩赐的度量，同时明白因为有度量，每个人总有他的限度，所以需要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彼此配搭，才能够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的观念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度量的观念。每一个人蒙恩，神给个人的恩赐都有他的度量，按照我们的度量给下恩赐。为什么？因为推动恩赐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的恩典。一个大的恩赐需要更多的恩典推动，每一个人都有他恩赐的度量，所以都需要恩典来推动。这个我跟 Rona 有一天讲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大嗓门人其实有问题，是不会小声讲话。 为什么呢？可能是耳朵不好，耳朵聋了，所以讲话 越来越背，越来耳朵听不见，需要用更大声音，以为人家都听不见，所以大声喊大声讲。当然大声人也有好处啊。那一天在一个聚会中间，他们说你来讲话，为什么你嗓门大，不用麦克风啊。露天，那天在这个安葬礼拜的时候，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去参加我同学的母亲的追思礼拜。那天他们说最后你来，为什么你嗓门大，在空间的是要入土的时候，没有麦克风，也没有钢琴，你来领诗吧，大家都听得见啊。好，大嗓门有它的用处。但你知道大嗓门推动需要有大的能力，大的恩典。我们不会唱小声，一出来就大声，因为就是这么大。但是每一个人度量不一样，每一个人用处也都不一样，因为恩赐不同，用处也不同。这里你看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通常注意那些明显的恩赐。不错，在整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到了第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注意在前面他所赐的有使徒恩赐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恩赐只是指的给的使徒的，的确也是不错。神给恩赐，给一些人特别的恩赐，使他们成为教会的恩赐。保罗的话很有意思，今天是感恩节过后呢，我们美国传统就是到了感恩的季节，开始要买礼物了啊。所以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排队 Black Friday， 有多少人去了黑色的礼拜五，多少人去了我不晓得哈。也许我们心里没有这样贪爱世俗，但有些人借着 Black Sunday Black Friday 啊，要去买一些便宜货，他就零卖出售，可以双倍的价钱。我几个女儿在家里是他们蛮 crazy 的啊，每一次到了感恩节之后，感恩节庆祝完了，教会完了以后，说住在我家里。为什么？我家是半途站，住在七楼呢，从那里往 Tabazon 去比较近一点，所以他们先住在那里，然后一早早上六点都不到去排队开门，去赶着去买东西去了。这些是美国所谓感恩的季节，大家要买礼物。这个买礼物呢，我希望大家不那么 crazy， 也不那么疯狂，像这里所有的世俗化 Black Friday 这样。但是我们常常注意恩赐的问题。其实保罗恩赐啊，中文翻译圣经翻译恩赐好像很了不起，恩赐哇，恩赐其实什么？恩赐意思就是礼物。今天如果我做了使徒，做了牧师，你要晓得神把你当礼物送给别人的，所有的恩赐都是为别人的，礼物都是为了别人的。一方面是给受的人，他得了一份礼物，没有人得礼物不欢喜的，每个得礼物都很兴奋。为什么？有人对我好。但是礼物的目的是用的，不是叫你陈列在那里。好像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到过年过节你知道送什么？几样东西最常有的，我印象深刻，送火腿。火腿呢，火腿比还比较好摆了，传来传去会发霉的，到后来知道不能再传了，因为已经霉到不像样子，赶快要留下来自己吃，不能再送人了。当然火腿是越陈越香，对不对？还有一样东西在台湾送的时候真是不能摆酒的，是什么？送苹果。所以你知道几个轮圈聚会之后啊，我以为苹果就该粉粉的，一夹在嘴里散掉了的，因为我们吃苹果都是那样子的，等它不能再传了才变成我们可以吃的礼物。弟兄姊妹，礼物真正的目的是要叫人享受的，但不是给你一个人享受。请问如果我有唱歌的恩赐，是为我自己听得好听吗？那你就家里在洗澡房间唱就可以了，不要开音乐会了。为什么要唱？当然基督徒唱诗又不同，为了赞美神，叫神得的喜悦。另外一方面，叫听见的人灵里面可得以得吉利。有时候我在想啊，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唯有基督徒懂得歌唱赞美神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自己荣耀。一般的歌唱家都有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己都很大，唱歌呢，如果不得的人去满堂喝彩，他心里有失落感。如果今天彩排不，如果今天人家不请他去唱了，他就觉得他没有用处了。不错，他的恩赐是唱歌，他不用的时候就没有用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呀，我的女儿是 ABC 标准 ABC， 我说呀不错，长大了有用。她说什么叫有用？我太太说 useful， 她一听生气了，怎么你给我东西是用我呀，我是被利用的， use 可以说利用的意思。后来我跟她讲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女儿，如果没有人要用你，你就没有用，是不是这样？鸟尽弓藏， 兔屎狐喷狗喷，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当一个人没有用处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用。我们讲没有用是不好听的，因为实在是没有用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外面社会上工作也是一样，人看你有用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因此你不尽心竭力，可能那是你的呼召，神给你的用处。在今天更正教里面，或者说改革中，或者说 reformed 复原教，有一个非常重要思想，尤其新教都这样想，我们的工作就是神给我们呼召，因为在工作里面要荣耀神，这是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用处，使我在世上不仅能够有一份温饱的职业，并且我对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甚至对整个的教会都有贡献。所以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有它的度量，同样有类似的恩赐，但是功用用处还是不一样，度量还是不同。所以这里讲什么呢？这里第七节最要紧的，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着基督所给我们恩赐的度量。度量的关键放在这里，跟恩赐不一样。因为是有度量，是有限度，所以我们寻求跟别人配搭。而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叫别人得益处，是为了帮助别人。你不会找一个没有唱歌的恩赐去开一个演唱会，那听着大家炸耳朵，是去不是去享受，是去受罪的。以前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领导的人，姓卢，叫卢牧师，他自己调侃自己，他说他们听我讲话，因为他是广东国语，对不起啊，这里有广东人，对不起啊，得罪得罪。他说他们听卢牧师，他说卢牧师说我讲道是叫你们受苦，他因为他的话很难听懂，受苦。当然其实他是很谦虚的，讲这个话调侃自己，说他因为国语不标准。但事实上所有的恩赐都是叫着 得益处，叫别人得益处。恩赐是为服侍别人的。有一位老弟兄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讲一句话我心里很佩服，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求神给我各样的恩赐，求神给我各样的恩赐，今天我要去侍奉，求神给我恩赐。后来他年纪稍微长进一点，年纪大一点，属灵生命老练了，他不为自己求恩赐，他说神你要给我什么恩赐都可以，为着弟兄姊妹们的益处，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若是神给你我恩赐，神给你恩赐，给我恩赐，是为什么？不是为你的益处，是为了听的人得益处，是为你服侍的对象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恩赐这句话的背后已经隐含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的。如果我是一个厨子，我有恩赐，我做的菜大家吃的好吃，当然我做的也高兴，吃的也高兴。如果我没有恩赐，勉强必须做菜，我也能做，难以下咽，吃了还可以饱，但是难以下咽。你说大家会来你的饭馆吃饭吗？不会，一定不会。大家可以捧场，你的朋友来捧场看看几次以后呢，哎，最好不要去那家吃店吃饭，那家饭吃饭，因为吃了以后回家不大舒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恩赐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叫你自己得的娱乐的。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不如在浴室唱歌就可以了，你自己听听就好，每个人在浴室唱歌都很好听的，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有特别的原因，这个你去问 Rona 就知道，为什么在浴室唱歌比较好听。恩赐不是为了娱乐自己，是为了叫别人的帮助，为了叫别人的益处。一个人如果蒙神的怜悯，在读经上面有一点长进，也有点口才，你不要以此得意，神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益处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服侍人一定需要恩典。为什么？往往你服侍的时候不能得到那个回报，很多时候你以为你讲的道叫别人的益处，别人言者渺渺，听者言者准准，听者渺渺，你怎么办？心里难过，主啊，他们都不听你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谦卑下来，你说神呢，求你怜悯我，我服侍态度不对，所以人不接受我的话语。所以服侍人需要有恩典，别人蒙恩，神的恩典，你自己也需要恩典来推动你进入这样的侍奉，用你的恩赐。所以我说恩赐是非常重要，跟建立教会有直接的关系。 神把恩赐给教会，给每一个个人，不是为了你的益处，是为了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是为了叫领受服事的人得的帮助，叫他生命能长进，能成熟。所以我们格外需要谦卑，有恩赐的人格外需要谦卑。如果你把恩赐据为己用，你是不合法，在神的面前你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你竟然把恩赐当作你的，恩赐是神给的，不是你的。虽然圣经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神可以把恩赐收回。如果我们弄错了，以恩赐来荣耀自己，你在神的面前得罪可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对着有恩赐的人跟对没有恩赐的人讲话都是一样，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保罗说神给个人恩赐，在这里 也确定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恩赐，问题是他有没有发挥出来，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肯不肯奉献。所以怎么样成为恩赐呢？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的恩赐才能够显明出来。你说我就是不给神用，我就是要自己留着，你就留着吧，你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一个人肯奉献，总会在教会里面找到他应当有的侍奉，总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下来人人都 得到好处，人人都觉得他做这件事情真是合适，因为他就是这个恩赐。你不要小看教会里每一件侍奉，在我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显而易见看得见的恩赐之前，要注意第七节讲的话不是指着那些大的恩赐来讲，照着恩赐的度量给恩典，是为着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的。为什么？因为底下不要忘记，这些侍奉组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他的工作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么各尽其职？靠那些恩赐来完成他的职分。所以保罗讲的不是只是为了使徒讲的，他不过把使徒的工作最容易明白大家都看得见的放在前面，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后怎么建立基督？你看他们彼此相助，在爱里面扶持，彼此相助，渐渐的长成一个基督完美的身量，基督长进的身体。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保罗所说的话，讲到恩赐的问题的时候，他先把一个重要事情放下来。那么恩赐怎么来的呢？恩赐怎么来的呢？这里讲了一句话，保罗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他说前面讲个人蒙恩照着神所量给个人恩赐的度量，然后呢，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诗篇六十八篇，像刚才我们读的，就知道原来诗篇六十八篇不是这样讲的。诗篇六十八篇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怎么样？他怎么说的？你已经升上高天，底下怎么样？叫他可以享受世人的贡献。弟兄姊妹，这句话是指的神的得胜来讲的。你看整个诗篇六十八篇是指的神的得胜，所以才有说报传福音报好信的人成了妇女成了大群讲这些话。所以诗篇六十八篇在这里，保罗他说原来诗篇作者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讲到这里面，因为诗篇这样讲而保罗这样用，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关弥赛亚的诗篇，讲到耶稣基督得胜，他一方面享受了人间的贡献，叫神可以与他们同在。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中保的地位，常常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救恩，讲到他的得胜，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的权柄，没有把恩赐连起来。弟兄姊妹们，这节圣经保罗说的话告诉我们说，恩赐哪里来？恩赐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已经胜过仇敌，掳掠仇敌。原文这里掳掠仇敌这几字英文的翻译比较好，原来的意思是掳掠了那掳掠者，可以有两个翻译，一个是说掳掠了掳掠者，一个就是说使掳掠者成为掳掠人，是被掳掠者成为掳掠人的。这两个翻译呢，因为希腊文的文法上面的 这个研究，很多人不能定见，到底是掳掠了掳掠人的，还是是被掳掠的成为掳掠人的，这里讲话有点不一样啊。虽然意思很相近，但是这句话背后给我们看见，如果这些恩赐是基督耶稣得胜之后掳掠回来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原来是被仇敌掳掠去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五王被四王打败，但是亚伯拉罕把这些打败以后，把那些被掳去的人掳掠回来，而且还得了他们的掳物。不过亚伯拉罕了不起一件事情，他就向麦基洗德大祭司献祭，而且对于撒冷王说，对于索多玛王说，一针一线我都不要，连一根鞋带也不要，免得人说是你索多玛王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不需要这些，何等尊贵。但另外一方面，一看见他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一幅图画。基督耶稣的得胜，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